各位文思讲堂的莲友们，一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啊，请大家放掌，诸位莲友们晚上吉祥。今天是周三，上一讲的时候呢，因为在外边有法务，耽搁了一周，那么今天续上啊。这个无常法中呀，总是来来回回，这个没有定数啊，所以我们佛弟子呢，也在这个没有定数的法上呢，不要生定见。本来今天晚上呢，因为我现在在普陀山，也算是稀有难得吧。回来以后呢，在普济寺，今天晚上是第一堂课程要在常住上讲法啊。因为北京居士林呢，讲这个弥陀要解呢讲了一半啊，所以我想回来在这儿续上，顺便呢也录一个视频发到网上，希望没有听完的呢大家能够再续这个要解之缘啊。那么我原来还想着说今天又是周三重到一起了，说今天可能又在文思讲堂讲不了了啊。结果呢，常住上的法师今天因为常住上有这个佛事啊，刚好呢又推到明天了啊，这本来要推开了，结果又推回来了，就这样这个折腾的娑婆世界，那我们就只能随着折腾没有反抗，所谓唱的高调就不是说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嘛啊。到不了这个地步，往这儿努力就可以了。今天晚上呢，我们开始讲这个还是泰顺的居士。印祖好像呢，跟泰顺这个地方呢，实在是偏有因缘。给这里的回信呢，还都是这个重要的作品啊，书信里面的典型的这个代表作。那前两天呢，是给这个灵界神居士。啊，灵界神居士说的这个话，今天开始呢是给这个灵知分居士，是灵界神的哥开始讲的啊，是第一封书信。本来说想把第一封书信绕过去，我们直接开始讲第二封给灵知分书这个居士的第二封书信呢特别重要啊，但是因为既然是一直在这样灌解嘛，那我们就等于说把印祖文钞呀通读一遍灌一遍啊，所以不用再绕过去了，就照着这个读一读讲一讲，大家领悟领悟，这一个小时的佛事做完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钞文啊。李刚是一通方作家啊，那我原来还不知道这个李刚是何许人也，后来才查了一下，知道他是两宋时期啊，这个抗金的名将啊，既是抗金的武将，也是主战的这一方，而且呢，也是在文官里面也是做到这个宰相级别的这样的一位人啊。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居然也是大隐隐于朝的一个菩萨， 啊，所以你看，印祖说李纲是一通方作家，啊，那我们一看通方作家，按照现代化的理解的话，通方作家这是一个写手吗？啊，还是一个写这个小说的这个编剧，电影的编剧呢？啊，不是这个啊意思，通方作家就是指的中通说通的。大善之士，啊，通方就是指的通宗通教，啊，我们在禅宗的话里边呀，常会讲到说要有通方手段，作家眼目，啊，就是说你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呀，要有这个资格，要有这个境界，要有这个方便手段。啊，所以通方一定是就是把宗门也罢，教下也罢，都通达圆融无碍了。那么他要知道佛设的这个教法，就比如说到了咱们东土以后的这个宗派佛教，这个宗派是怎么个格局，那个宗派是怎么一个方便啊，这个台阶设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情态，他得知道这里面的意趣。妙处，这是其一。由于有了这个手段、这个武器以后，再还能什么？他能识别的来问法人的根器，知道该给他讲怎么样的相应法门啊。所以这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叫做善知识啊。不管是教授善知识也罢，这个同行善知识也罢啊。总归得有这个本事，有这个境界，啊，这是印祖对，李纲的首肯啊。那么大概是这个灵芝分居士呀，他看过李纲的一些写的佛学论文，因为李纲对于这个华严经呀特别有研究，啊，而且又带有禅宗的这种直指的这个见解。啊，所以才说他是一同方作家啊。那这要说他的什么事儿呢？你看啊，以义与华严对论，为其全合，是善知识不惧来学，引人入圣，就彼所知而令扩充。多么的善解人意啊！当然，我声明一下，这里的"义"就是指的《周易》，可是非常遗憾啊，由于我这个真的是太才疏学浅了，完全对这些四书五经啊，甚至这个传统的这些古典啊，一点涉及都没有。所以常说人家说周易什么，什么怎么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怎么又？倒腾出来64卦也搞不清楚怎么来的啊，所以只能说这里《周易》的这个内容呀，大家知道的就知道一点，不知道的也就算了，我们就把心安住在这个纯佛法上来讲啊。虽然说一切法都是佛法，现在呢还是先往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上来会啊。这里讲到的说这个李纲呀，他是对《周易》也有研究。那么他把《周易》和华严呢做了一个对论，就是对比的一个讨论也罢，融合也罢，啊，有点像咱们现在常说的比较学。那他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为其全合，就是说这两者呀，异曲同工之妙是一个意思。啊，这是李纲给出的什么呢？结论。认为《周易》和华严是一个境界，啊，他就认为说，《华严经》里边讲到的这个世事无碍呀、互摄互入呀，跟这个《周易》里边讲到的这个什么八卦呀，就是这些是一个道理，啊，而且他说世间出世间法就是一个理，啊，这个也没错，啊，因为他有这个到了这样的层面，有这个境界，所以他来这样方便的表法。啊，所以说为其全合，啊，而且他认为说，《周易》里边的这个观相呀， 观这个思想跟这个《华严经》里边的这个善财童子53参到处去参善知识，他说也是有异曲同工啊，所以这个人还真的是对，华严的这个佛的本位境界和周易的这种称性发挥啊，做了一个什么呢？可以说一个附会啊。那他这样做，这么说，印祖是首肯的。为什么呢？是善知识不惧来学，就是他这么讲呀，当时肯定有他的缘由。他说的这番话或者写的这个论文呢，是有针对性的给一些学者们来学习，干什么呢？引人入胜，就彼所知而令扩春。好比说这个人呀，对周易非常有研究。那么他又想学点佛法，他搞不清楚什么是佛法啊。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李纲呢，他就可以用《华严经》的理论来跟周易相匹配，把他从世间周易的道理已经很精通了，直接回向反转认知到佛的华严境界上来，《大方广佛华严经》最究竟的佛法境界啊。所以这里就是说，真正的善知识呀。他舍不得一个来求学佛法、皈依三宝的人，想方设法救他现前这个，这种习性也罢，我们统共啊，总而言之叫做习性，啊，再说白一点就是他的个性、他的认识水准、他的这个所受的教育素养，到了哪个地步，他就从这个地步开始往道上引。啊，入这个殊胜的这个佛之见，那一般的手段就是就彼所知，就是就着他能够到达的这个点，然后不断的依着他这个循循善诱，方便有多门，这个叫什么？先抑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嘛。啊，但是每个人的欲是不一样的呀，有的人他贪财，啊，那么都就让他啊，你多舍多得。有的人呢，他好学问啊，那就给他讲这个哲学思辨啊，华严的世事无碍呀，十玄门呀，有的人呢，他这个文字习气浓嘛，啊，那就叫经教上而言。有的人呢，属于这个善根深厚、信仰情怀足的，啊，那就给他说多念皈依。反正是为什么呀？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令彼扩充。你看我们。像这个，四正勤里边讲到说，啊，不是四正勤那个，那个怎么说来着？就是，未生善令生起，以生善令增长，啊，未断恶令断灭，啊，以生恶令断灭，未生恶令不生，这就是属于一种扩充。扩充啊，大家要知道，我们说的执持名号呀，也是一种扩充。为什么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呢？念念弥陀，念念你就是弥陀念弥陀，不断的显发我们的三宝的这个自性，这才叫自性弥陀啊！这也是扩充，不管从信心上的扩充，或者解悟上的扩充，乃至修正上的扩充，都是为了什么呀？一大世因缘成佛之道啊，所以印祖这里给这个灵芝分居士的书信啊，一开始这么讲，就是这个灵芝分居士啊，可能对李纲所讲这些言论，要么就是盲目崇拜，全盘接受，要么就是有质疑啊，所以印祖给他回应的就是说，你不善解善知识义啊，不是个善解的，为什么呢？你看。他是令彼扩充怎么样？如孟子以齐王不忍一牛之死，推子恻隐之心，可以保民而亡天下。啊，打个比喻是什么呢？就好比说这个孟子呀，啊，孟子他当时见到齐王呢，人家牵着牛嘛，牵着要弄死他。啊，结果呢，这个齐王就很悲哀的啊，还在那感而慨之， 哎，孟子就觉得说，这个人呀，有这样的一种仁爱之心，那么将来他当了王的话，就可以什么呢？保民。由于爱民如子，那么一定能够德行具足，称王天下。啊，那印度教导我们认知这个典故上呢，是说从这个爱牛的这个心，可以窥到什么呢？齐王的这个仁爱之心的管中窥豹啊，就是可见一斑而已啊，并不是说因为说他慈悲一头牛，他就能有这个当皇帝的这个水准，是因为这个慈悲牛的这个心性，看出来他当了皇帝有这方面的潜质，这方面的潜质又能成就他当皇帝。啊，可是当皇帝还要有其他的福报也要，智慧也要，这个眷属也要，啊，这个种姓也要，没有一点不要，不具足他上不去呀、啊。不是说光怜悯一头牛就决定都能当皇帝了，那太多了啊。所以这里印祖说是隐喻非敌论啊，就是说，以周易来对比华严呀，就跟说周易。是对牛生的恻隐之心啊，所以推比到跟华严对比说，周易也跟华严一样，是什么呢？是究竟的妙法啊，是这样的一种认知，是隐喻，非敌论是什么呢？你不要以为说真正的好像周易跟华严就真的是同等了，那不一样的，太差得远了。啊，毕竟《周易》是三界内世间的一些法，世间的术法，《华严》是诸佛菩萨不思议解脱境界呀。啊，所以印祖说是隐喻而非敌论，我们也不要搞错了哈。那好，再往下看，凡读古人文字，贵得其意，否则糟粕而已。啊，你看，就是我们学习呀。要会学善学啊！我真的有时候，也是在讲法的时候呢，不断的强调说，大家听不懂不要紧，一定要听对。一旦听不对了，要么枝剑横生，要么谤言四起。啊，我打个比方吧，啊，你看最近啊，这个网上呀流传着。星云大师讲的一段开示，啊，我不知道诸位同修可能也大家也有的见到了，啊，那么星云大师这段开示里边呢，这个链接呢，重在推广的是，就是他的用意在于说，星云大师旁边有一位比丘尼弟子，他的这个英语说的呀，可不是一般的溜，啊，把星云大师现场的开示直接就同步翻译出来，是这么一个链接，我相信有的可能看过。啊，但是星云大师这一段的开示里边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净土极乐世界，可是它不是通常的讲法啊，他是说我们现在娑婆世界这么苦，那我们还不好好修行，懒不勤劳啊？如果你不勤劳，那到了极乐世界你也吃不消呀？为什么？因为他那里你不是各以一个甚众妙法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吗？一早上就要去供养佛。啊，七宝行树，这个七宝宫殿，说你得搞卫生，得浇树浇花啊，睡不了回笼觉啊，所以说，净土法门你要去极乐世界，就得现在从娑婆世界就开始要认真勤苦的去修行，要精进。你说星云大师讲法啊，这样的大德。啊，那他这样的方便善巧说出来，是就着就现场的人的这个根性呀，说大家要精进勇猛，要修法，要勤劳。啊，好，结果呢，又被一些同修抓辫子又给抓住了，那个这个辫子也能抓得住，为什么呢？他就说星云大师这不要不懂你就不要瞎说，哪有讲净土法门讲这么讲的啊？说这个。极乐世界一念就是能够遍至十方国土，哪里还要说风尘仆仆的跑去供养十方诸佛呢？啊，说七宝行树都是自然参天的，怎么还要浇水呢？ 七宝楼阁也都是哪里会有灰尘给大家还得打扫呢？说他瞎说啊，说这么的大德还讲法，这种水平真丢人。你看。这就是什么了？在佛门里听法有一种过失叫做反忌啊，可是你非得要上纲上线，还真能揪住这个辫子。他说的是好像啊，可是我们要知道，星云大师的用意是在激发我们，要想往生西方，不是说这儿好吃懒做就等着往生，现在就得勤奋精进的去修法，去六度万行、万善同修，回向往生。我们要读懂他老人家的用意在这里啊，结果呢，这就是不得其意。你看这里讲到的，读古人文字，不管古人今人，我们要贵得其意啊，否则呢，你就自找苦吃，自己在那生烦恼，好像还是佛教的一个卫士一样啊，在这大举这个护法旗帜，结果呢？你这个，这样的大德，你还要诽谤，反而被人家说你这个没有水准啊，借批判这个大德高僧而上位，为了出名啊，所以人微言轻呀，真是如此。这是另一个层面，我们来讲了，就不要，如果没有点本事，还真不能乱发言啊，自己心里明白就可以了啊。这是印度说。要贵得其意，否则就是糟粕而已，就是没用，成了垃圾了啊！那为什么呢？我们看啊，声闻夫如华严，乃如来自证之法，所有诸度诸位，皆是实事，皆可表法。声闻四果，虽除法秽，犹如聋哑。啊，这是特别说，虽然前面李纲呀把《周易》和《华严》持平来这样对比着说啊，但是我这里要告诉大家说，《华严》呢是佛世尊呀，这里讲到如来自证之法啊，好不容易在菩提树下打坐打成佛以后，直接现前享用的就是这个海印三昧不动道场，华藏世界海嘛。啊，无尽的缘起，从从无尽，什么弥勒楼阁呀，等等这些世事无碍呀，都是指的华严的核心。啊，这个一切的，没有局限，皆有，圆融无碍，皆有可能，这个一真法界的这种，啊，这种妙用，啊，像因陀罗网，啊，像这个。啊，十玄你们里边讲到的说，这个一多相即啊，层层无尽，芥子那须弥等等，这些都是指的佛的境界那么华严它也是有分这个四分五周啊，也是讲这个一生圆满，从因到果。所以你看印祖说，所有的诸度诸位，就是他每修的法到了什么地步啊，中间所列的差别相。这也是事实，真的应该这么去修，然后这么去证，当然皆可表法，也是表的这个啊，表的这个佛的这个玄妙之法啊，说这是同时具足的，你不能皆把它说成表法，就没有这个事实了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就好比我们说学习普门品。啊，普门品里面讲到说，常念常恭敬观世音菩萨啊，若为大火所烧啊，就能够脱离；若为大水所瓢，就能够脱离。啊，那我们如果从表法的角度来讲，啊，说这个火就是表的嗔火嘛，啊，水就是表的贪心嘛，那倒是确实如此。所以说，常念常恭敬观音菩萨，其实就是熄灭贪嗔痴的意思，这也没有错。从表法的角度，但是如果你光顾着表法啊，就怎么样呢？就搞得没有这个事实了。好像我们说，那难道说真的被水淹的时候，像普陀山这千百年来多少坐船的人被船沉没的到水里念观音菩萨，不知不觉被飘到岸上，甚至有和尚，好多和尚都有这样的遭遇 啊，古来住在普陀山的僧人都是被观音菩萨救度的，传世士。那这个确实就是为大水所漂，即至浅处呀，这也是事实呀。啊，所以你看印度这讲到的就是说，皆是事实，皆可表法。你要势力两圆融的啊，这个说出来呢，有一点点针对性，因为这个李刚在。周易和华严的对比中呀，他就认为说华严这个等这些法呢，也是都是表的啊，来表佛法的啊，表这个一真法界的啊。所以说，因为华严中太高妙、太圆洞了，声闻四果虽除法会，犹如聋哑。阿罗汉也就是小乘级别的这种行者呀，虽然在场在听。但是呢，如龙一样，为什么？因为他的根性不够，他的福德智慧资粮没有，他不开窍。啊，不开窍的话，虽然听佛一音顿眼这个圆音啊，圆满之法音，但是他像聋子一样听不开，听不到，听不懂嘛。那我们现在，你看，我在这个咱们文思讲堂，还有大觉寺这个世间正法学堂两个网上讲法，说实在的，现在这个这两堂法务呢，基本成了我日常的一个相续了啊。但是我也会收到一些回馈，就是初级的行人啊，他甚至连佛学名词都听不懂啊。他有时候就说，哎呀，反正听是好听，就是一半懂一半不懂，为了给我面子，还不知道是怎样的啊？为什么呢？你不熏习，不积累资粮，你一个不培福，二一个不闻熏佛法，不去读诵经典，不培慧，那你就是听不懂嘛。所以这个佛法我们要听懂，也要努力呀。啊，声闻四果就是因为他这个心量小，发心小，啊，这个理想小，所以他就是虽然在法会里边不入这个华严境界。这是很可怜的啊，所以说有眼也见不到这个卢舍那佛啊，没办法赞叹卢舍那佛的庄严妙相，所以怎么样呀？若哑嘛，哑巴一样。不是说他不会说话，他根本就着不到那个调上啊。那我们虽然大家给声闻四果滴血都没资格，但是也肯定有过这种如聋若哑的经历，就是听不懂。入不了这个法义啊，人大家都在提问呀，说呀，你说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都没有理解，没有修行，就不会产生问题啊。所以说，声闻四果还如若，你看人天凡品岂能知见？就是何况什么呀？人和天这两道的凡夫，那就更别说了啊。所以我们昨天在。前天在正法学堂里也讲到说，这个为什么叫法身大士呀？华严经是给法身大士讲的，因为他们都开始破根本无明了，证佛性了呀。证佛性这个就是佛之见，不是见性，是知见跟佛一样了，是证悟的啊，把佛的知见证悟了，现前观到了，入到了，住到了其中了，跟佛一样住了。那么你看这里，可是问题是华严经里面还有天龙八部也在里边呀，这是怎么回事呢？纵有天龙八部，皆以清正法身，是菩萨再来化现，啊，是庄严众，啊，我这两天写这个法义的讲法的讲稿呢，也是要说说啊，我说到了普陀山呀，啊，我这个十几年的光阴在外边，也算是磨嘴皮子磨了十几年。虽然说自己德行智慧太浅，但是呢，也好歹算从外行转成个内行，啊，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回来以后才觉得真的是普陀山呀，是琉璃不动世界，这个金刚道场。啊，如果你真的是凡情俗见呀，你根本见不到观音菩萨、观音法界。啊，这个， 四海推崇第一山，名副其实啊！我都感觉到自己的智慧福报不够，走得踉踉跄跄的，天天这个迟然的去培福，去这个啊，都跟不上这个观音法界的这个境界，入不进来。为什么？太高、太妙、太清净啊！所以我说，让我在菩提寺讲法呀，我都不敢说，我给师傅们讲法，只能说师傅们成就我给自己讲的，再给自己听。反过来给我讲度我呢，啊，常住师傅们，我就跟我这里讲到的说，这就是天龙八部一样的，都已经亲证法身的罗汉爷了，来成就我说法，讲给自己听，啊，这是我就觉得这是就是这么个感受，所以他们只仅仅是庄严众而已，故意的作为观音菩萨的千手千眼的眼目来庄严我这个讲法道上，就是说陪着你玩儿。你在这讲，没人听，你不能讲啊！你不能讲，你自己也明悟不了啊！所以就陪着你玩，装着来听你讲，让你讲，好好讲，讲的你自己越讲越明白。我想诸位文思讲堂和正法学堂的同修们，也对我有这样的功德恩德啊！那所以印祖说，这些天龙八部也是亲证法身，为上求下化、利益有情而特意示现的。天龙八部的身份，非实业之凡夫也啊，不是真正的业力所牵引着到这个三界内轮回中啊，受这个天龙八部还是畜生身啊，受这个业力之身，业力果报啊，果报之身。所以这是印祖又讲到华严的境界和他的所阐述的事理，乃至现场的这个法会大众。啊，这是对华严经的一个描绘吧？啊，那我们再往下看啊，再说义，哎呀，这个讲的我就心虚了，有的我都看不懂咱们个意思啊。大家一起来就这么懵懂懵懂的过一过吧。义乃立虚相以照熏集啊，就是周易里边呀，啊，用这个，其实虚相我想哈、啊，其实也就是咱们说的因果。他肯定是也是当下用一个现象，一个心念来推比这个心念，当下一念行所引发的前因后果。只不过他得了一个诀窍了，看你当下的行为啊，你的举止仪态，甚至你的说的话、写的字等等吧，反正这些哈，就着你现前的一念心，看看你后面的果报啊，所以叫照吉凶。看看你后面是有好报呢，还是有恶报？什么因缘会跟进现行？啊，这个其实确实还是准的啊。如果你真的能够，真的会有这个数的话，那咱们佛法里面讲的嘛，若知前因，看现在的果报嘛；若知后果，看现在的心念嘛。啊，一样的道理，顺天理而导人情啊，就是让大家这个不是说。避凶趋吉嘛，啊，其实也就算的让你行善了凡四凶也是这个意思啊。是治世之常法，非出世之大道。你看这差别就出来了，是治世之常法啊，在我们虚幻的娑婆世界人道的这个现前的因缘法中啊，那么这个标本两法中只能治这个标。不是了生脱死的法啊，所以印祖说非出世大道啊，这就是印祖就是马上他就给华严和义就定乾坤了，而说李刚人家那么讲，那有他的用意，不可以说不是。但是真正你要啊，这个真的要上纲上线的相对而论的话，不可比拟啊。义，周易是什么？乃伦常之仪准，非佛道之标的。啊，就是说在伦常人伦天理啊世间纲常中呢，它是一个仪准，就是这样的一个套的路，一个秩序，不是成佛之道上的究竟目标啊。所以这是对华严和周易的一个基本定位，先摆在这里啊，这是指的什么呢？把华严和周易我们先要厘清，先把它分，然后再进行合，要圆融。 那印度讲法绝不会有漏。所以你看后面就开始圆融了哈。然通佛法者，法法头头无不是道，横说竖说有何诡计？这就是我们常讲到的圆人呀，说法呀，一切法他都能说圆，因为他的见解圆满了，通达佛法了。所以说，随便世间的法，乃至出世间的法，或者我们俗情俗见，他都能引到什么呀？引到这个法上道上来。啊，这就是指的一切法皆是佛法。啊，这就是指的顺受牵羊，救路还江。啊，都可以当做活生生灵动动。啊，这个血淋淋的佛法教材，最为新鲜的禅宗用的最妙啊，所以说禅宗你看怎么说横说竖说，你利用它有所了悟就是佛法，你执着它那就是非法啊，所以说有何诡计？说没有，你不要生，没有套路，没有原则。特别我给大家讲佛教里面的中观这一个宗派，中观宗派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以无原则为原则。我破你的执着的时候呢，我就什么都用来破，什么道理我都能用，只要把你说住，你不要执着这个。但是当你说我的道理的时候，就是你反过来说我的道理的时候，我说我没有说过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是用来借来方便来破你的，我不承认这个道理是对的啊。所以就跟以前的祖师爷们呀，在一个场合的给一个人说了一套法啊，逝者听见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在另一个场合有人说，哎呀，老和尚呀，啊，听说你上次说说什么，他说我不承认，那是那个时候，现在我不承认这个法，没有这个意思啊。德林老和尚，扬州高明寺的德林老和尚就常出这招啊，这就是防止什么呢？虽然他横说竖说都在道上，防止你听着呢留下定见，有了诡计，那就成了障碍啊。所以说，若未能彻了自心，亦笑其说。就是人家这么说可以，哎呦，你不可以，为什么呢？你还没有开了圆节，你也效仿他说那圆话，教的曲儿唱不得呀。啊，他已经里外进出自如了，解放了，你还在这个监狱里边呢。啊，所以说这里就成了弊病。你看，如庸医未能诊脉，即效刮骨。刮骨疗伤呀，它是一种比较深度的，古来讲的话是一种这个深度的一种啊这种治病的方法啊，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禅宗一样啊，一下子就给你下狠手把你治好啊。但是你如果你不是一个通方作家，你是一个庸医呀，太平庸了，你也笑着这个人家那个手段去刮骨疗伤，那你把他刮死了啊。若欲上南西之啊，上南西之即欲凤飞，你连个枝头你停都停不住，翅膀还没长出来，平衡力都没有啊，你就像展翅高飞呢。就像歌里唱的，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呀，却怎么也飞不高啊。这是红海法师真实的写照，但愿观音菩萨慈悲不舍啊。如果说你硬着头皮这样上，其不自他俱云屈命者先也，就是你自己也死了，令他也死了，两个都一块死了，一盲用众盲相继入火坑啊，不这样的很少见啊。所以说若欲啊这个上南其之即欲凤飞，不可以啊。所以说后面印祖为了讲明这个道理，又来了一段比喻，大家来看啊。今以喻明，就现在我打个比方说明这个问题啊。亦以父母称为严君啊，又 古人以义令义臣为君，其父母义令与圣天子嫡体相齐，无有高下也。就是说，就理说理，就是说是就地取材啊。我说打个比方，你看《周易》里边呀，这世间法里边，因为为了尊敬父母嘛，啊，《周易》里边也把父母称之为严君，带有这个皇帝的这个啊，这个国君的君。又古人这古代的人呢，以义令就是县令，就是县官儿，都把它称之为什么呀？我们有时候不是也叫做父母官吗？啊，七品芝麻官叫父母官，那县令还不是父母呀？啊，它是一个比喻，啊，所以古人就把县令都称之为君。可是问题是，父母和县令真的能够跟真正的国君相提并论吗？没有差别吗？不可能。啊，所以印祖就这说，周易与华严也是这个道理。再进一步，又如举一瓯曰此海也，举一称曰此地也，知瓯与称是海与地之少分则可，为瓯称与海地同其深广同其薄厚则不可。啊，这是又打的一个比方，海上的瓯就海上一水泡呀，啊，拿起了一个水泡说这是海，这是海的水泡，拿起一个尘埃说这是大地的尘埃，这是对的。但是你就知道这个水泡啊，这个瓯和尘埃是大海和大地的一份子少分子，那这是对的。你就认为说这个尘埃和这个水泡跟大地和大海一样的深广一样的薄厚，那就错了，怎么可能嘛？大家听出来没有？他一直在类比《周易》和《华严》的同和异，分跟合，圆融跟别论啊，一直在圆满的这样讲，双管齐下，相即不相离。好，再进一步说，一夕之日，即照天照地之日，一管之天，即无边无际之天。哇，这些篇文弄得真好。但当出户而沾日，舍管而窥天，岂可谓西外啊？西外别无有日，管外别无有天哉？啊，这就道理非常明了哈。一个缝隙里边看太阳，这个太阳就是照天照地的太阳，没错。一个管子里边看这个天空，这个天也就是无边无际的这个蓝天，也没错啊。但是你想要进一步看太阳和蓝天，你应该什么呀？不能老在家里的缝隙里边看，应该出来房间对着天上的日亮太阳看啊，应该扔了，把这个管子扔了，直接看蓝天，这样才对。用意在这里，让你什么呀？出户沾日，舍管窥天。不是说你就以为说，哎呀，除了缝隙里边看到这个太阳，就没有一个圆满的红扑扑的太阳啊。也不是说除了你管子里面看到这一点点蓝天，就没有无边无际广大的蓝天啊。所以说，你按照我说的这个比喻而言哈，大家看什么？古人为儒道者，语多类此。就是古人虽然这么说，说什么呢？就说这个县令也叫君，父母也叫君，君王也是君，周易也是这个法，华严也是法，都叫法。但是什么呢？若即为实说，即是义圣天子与义令屯其宗也啊。你认为说真的是如此啊，全盘的是决定认为这样的话，那你就是太小看华严了啊。小看到什么程度的？就小看的好像国君和县官是一样的尊卑啊，比海地与瓯城同其深广薄厚也。就认为说海大海和大地啊，就跟海里的泡和土里的尘埃 一颗尘埃一样，同样的深广博厚。啊，一个缝隙里边，一个管子里面的天和太阳，和无边无际的太阳和天，是同样，那你就错了。啊，一系一管之天日与无边无际之天日，同其普遍也，那怎么可能呢？啊，这是其东野人之比论，非明心见性之法言也。哎，这就下了结论。其东野人呀，这是引的古人啊，孟子啊。孟子有徒弟问他的时候呢，说到一个什么道理，说能不能说就像这个啊，当做真理来看呢？孟子就说这是其东野人之比论，不是经典名言啊。印祖这里引用过来，就是说。打这个比方也是说，不是明心见性的法言，言外之意就是李刚可以这样的去善巧的去说也没错，但是你如果都认为说周易跟华严那是同一境界，你错，这就不是明心见性人能说出来的话啊。洋洋洒洒这么一段文章啊，就是告诫林之分居士呀。不要把鱼目混珠啊，不要把玻璃球当做模拟宝啊。虽然可以用玻璃球比喻模拟宝，但是玻璃球不是模拟宝啊。大家也要明白，现在我们有时候不是说太虚大师说，哎呀，杨志佛陀什么人成即佛成，大家都说人间佛教，人间佛教，最后就搞成个俗世。人间，而不求解脱生死了啊！都说佛法是善法，善法啊！说，家里的父母就是佛菩萨，那也没错，对的啊。然后就，可是父母绝对是佛菩萨是没错，那是说你从对父母的孝心、恭敬的功德上来讲，跟恭敬佛菩萨是一样的功德，可以受你这个恭敬。可是你父母亲是凡夫，他肯定不是像释迦牟尼佛或者说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一样的道行呀。那我们有时候就是在这上面就容易出偏差啊。再好比你看提倡什么三字经呀，最流行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弟子规啊，说弟子规这学好了才是佛法，这就是佛法，那没错，可以这么说。但是弟子规能跟观无量寿经，能跟金刚经比吗？绝不是呀，啊，所以说有的人在提倡说学佛要好好学弟子规也没错，有的人说千万不要学了弟子规就以为就是学佛了，这根本不是佛法，也对，看你怎么去什么呀，怎么去认知，怎么去用用，啊，贵得其意。好，我们再看第二段，阁下且意持斋念佛，以儒家修持为常法，以佛教修持为家行。啊，你看，这就是给他讲法了啊。说你平常怎么行女呢？最标准的就是持斋念佛，念阿弥陀佛，修净土，啊，戒杀，吃素，啊，受这个五戒八戒，大概就诸如此类，啊。那么平常呢，以儒家的修持为常法，就是敦伦敬分，从诚协贤，啊，以佛教修持为家行，以身信愿，念佛名号，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说入理深谈，且缓数年，你现在见地也没有，资粮也不够，玄妙的这些说法呀，深入的这些讲道的这些无意味的谈宣说妙呀，你先不要弄它。啊，为什么呢？欲学佛祖，你真的想学佛，而不是学佛法，真的想追随祖师爷的步履，啊，而不是为名利，那么怎么样？先许取法圣贤，你看他怎么做，而不是看他怎么说。啊，印祖这一点呢是太完美了，人家就是完全由啊这个腰缝撞的这么说。啊，所以说，倘躬行有殿，这个， 龙常乖舛啊，就是你自己的行为上有这个污点啊，或者说与人伦天伦上你出现了错误，尚为明教罪人，何能为佛弟子？啊，你连个一般乡党乡里的人啊，的这个都不如，你怎么能称三宝佛弟子呢？啊，但是呢，佛教虽出世法，虽然佛法呢是了生脱死出世间的，但是也不是什么都不管不顾，就这样教条的日子也不过了。怎么样呢？然欲君言仁啊，对上司，对国君，要宅仁宅厚啊，这个宅仁之心，欲诚言尊啊。啊，这个欲君言仁是从上对下而言的啊，说要对下属要这个仁厚啊。欲臣而言忠呢，是从臣子对从上从下对上而言，你要忠诚。欲父言慈，身为父辈啊或者长辈吧，要慈爱晚辈。欲子言孝，身为子女要孝顺双亲。啊，这是出世间法里边提倡的世间敬奉之道啊。那慢慢由浅而入深，上学而下达，慢慢行的久了，你就有心得了，有心得了，从上圣贤而学，那么言传身教啊，给这个自己的有缘这样的去分享吧，啊，用现代话这么说一说，熟读《安世全书》，可以知其大概也，啊，更概也。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你把《安世全书》读一读，差不多就知道了，啊。那么真正的修行呀，就是从这儿做起。你看印祖他就是每一次讲到结学之处呢，还是落脚点要笃实行去。啊，所以凡人改过迁善，并修敬业，为贵真诚，罪忌虚假，不可外扬行善修行之名，内存不忠不恕之心。啊，哎呀，读到这一句真是惭愧啊！我感觉到这就好像我的镜子一样啊。现在讲了这么多年的经呢，现在慢慢的，我自己反思啊，弘海法师向大家反思一下。我在这个金钱上呀，贪心上，金钱上呢尚可啊，那么在这个讲法上、虚名上啊，这个好为人师上，我得好好对治啊，这个给大家这么说，也算是今天也是一个忏悔，也是表一个真诚啊，确实有时候对这个铭文呀，会心地上有一些谄曲虚伪之心。啊，要时时警醒自己啊，至少此时此刻我发个真诚心吧啊，那么大家也一起就是从这段开示祖言法语里边呢，我们要对照自己啊，外扬行善修行之名，对的啊，好多同修来了特地跑到普陀山来啊，这个说哎呀法师听你讲经很相应呀，等等诸如此类，那我听着就美滋滋的。内从不忠不恕之心，有时候来的多了我又烦啊。那么在我休息的时候呢，不管三七二十一，打电话、发微信，晚上很晚了也要问问题，我心里还又对峙，说自己不应该如此啊，会生这个疲厌厌烦之心啊。所以这就是烦恼，这就是圣贤和凡夫的差别啊。后面又举了这个老例子啊，徐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如此方可惜圣惜贤，学佛学祖啊，为明教之功臣，做如来之真子。大家要到都要学明教之功臣，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要怀在心里， 要有佛法的主人翁精神，身为四众弟子，要期望正法久住。做如来之真子，就是大家都有机会，四众弟子都应该是如来的真子，故不在穷达资素上论语，就是不是说光出家人才有这个责任，有这个担当，我们四众弟子都一样啊。所以说，不会之所望于阁下者，望阁下业以望一切亲之，则不复一至普陀朝礼大事，与不会一得敌面。即闻而即闻佛成也。这就是说，不会就是印祖的自谦之称嘛。所以说我呢，今天跟你讲了这么多，大家呢都是同仁啊，希望皆是有识之士。所以我呢也寄希望于阁下对于佛法的担当、护持、弘扬也希望阁下呢就跟我期望你一样，你也什么呢，也把你的有缘把你的这个因缘呢也要安顿好，在你的因缘中要弘扬佛法这样的话才不负说你这次呢到普陀来一次一个呢朝拜观音菩萨，二一个呢跟我来这里见了一面，那么接的这个缘是什么呢，而即闻佛成也，就是这可以跟大家讲，就是跟印祖接了缘呀，就跟净土法门接了缘，跟净土法门接了缘了，就跟念佛忆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成佛度众生接了缘了，不在其他小法小果上论了唯一一佛成种性已经种下去所以印祖在这里呢以此作为结学一来也是讲法的次第，二来呢也跟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呢相合，这不是就等于说最后讲法华涅槃吗，开权显实吗，刚开始给你讲这个什么周易华严再给你讲怎么样为世间出世间道理修持，那最后告诉你究竟归处还是为了什么呀，自他共成佛道。好，今天呢时间关系正好九点，我们也把这一篇文章讲了个圆满，现在呢请大家一起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随喜诸位的闻法功德，下次再见。
南无